迎收听玛丽的平凡人生，希望借由我的平凡让你发现你的不平凡。欢迎收听玛丽的平凡人生，很开心今天再次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是小儿系列的最后一集啦。好啦，那如果之后大家听完这集还想要继续听小儿的有关相关的疾病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继续为黄医师宣传。很好笑，欸，他的频道真的很有很知识学术性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追踪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这周的主题啦，我们这周主题是，
我们今天来讲婴儿肠绞痛。
新生儿肠绞痛，我记得我一些朋友他们生小孩好像有一些说什么半夜会小朋友什么尖叫式的那种狂哭，然后半夜都不睡觉那种，这种就肠绞痛吗？
这种就有可能是啦。那肠绞痛其实最主要困扰爸爸妈妈就是没办法让爸爸妈妈好好的休息跟睡觉，因为他哭闹的时间都会非常非常长，所以我们今天打算介绍这个主题，那提供爸爸妈妈一些照顾上的方针，遇到肠绞痛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这么惊慌。
好啦，那怀孕中的朋友们或是即将生 baby 的父母们，新手爸妈们，记得要好好聆听这一集。那我们即将要进入主题了，问一下黄医师，小儿肠绞痛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婴儿肠绞痛就是指说有一群小朋友啦，他们就是哭闹的时间比其他小朋友还来得长，然后他会长到一天可能哭闹时间会超过3小时，然后一个礼拜有一半的日子都是在这样哭闹，而且持续时间会是可能3-4个礼拜到好几个月，所以非常非常让爸爸妈妈困扰啦。
我的天啊，他会哭这么久哦，那是边困啊。
对啊，就是爸爸，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头会非常非常痛，他就会想说可不可以暂时不要哭，让我们好好睡一下这样。
感觉会情绪崩溃。
对啊，所以他会说就是因为有些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啊，小朋友就这样，我们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哦，那就是真的这样忍到他长大就很辛苦，那就没发现其实肠绞痛有一些治疗的方式，其实他们不需要这么辛苦这样子。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知道小朋友在肠绞痛啊？
我们通常临床上有一个叫做 Wessel 的333准则，就是3个3，那爸爸妈妈就非常非常好记。那第一个3就是说他每天哭闹的时间要超过3小时，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每个礼拜要超过3天有这个状况，那第3个3呢就是说他这个持续的症状呢要超过3个礼拜。那我们通常会这样讲是因为好记啦，那当然我们临床上不会真的让小爸爸妈妈就忍受到就是小朋友哭了3个礼拜，你可能已经1个礼拜或2个礼拜有这样的状况，那其他症状也非常符合，我们就会说应该就是婴儿的肠绞痛。
我真的觉得，我这是题外话，我真的觉得333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多东西都是333，什么运动333，小儿肠绞痛有个333，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 Wessel 的333准则，要怎么评估小儿的肠绞痛。那想请问黄医师，新生儿肠绞痛有哪些原因是比较常见的呢？
好，那个婴儿的肠绞痛其实原因蛮多的，对，但是呢，大家说肠绞痛应该直观上都会说会不会是肠子上的问题嘛？那其实有一半确实是肠子的问题啦，有另外一半是其他的问题。那其他问题就包含它是跟有些是跟妈妈比较有关系，譬如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有抽烟喝酒，或者是产前压力比较大，那或者是小朋友他的神经发育不成熟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这些肠绞痛的症状。那这些就比较难去预防。那真的是肠胃道因素的这些呢，通常来讲我们会说有几个常见的，像是乳糖不耐症，因为东方人 乳糖不耐症的比率很高，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没办法好好消化那个牛奶里面的乳糖，那所以这时候他就会造成消化不太好，小朋友就容易会产生一些症状，就是肚子会痛会胀气会不舒服。那另外的话，有一些喝配方奶的小朋友，他最主要是因为过敏的关系，喝母奶小朋友就比较不会，因为母奶的话我们比较不容易造成小朋友过敏。那配方奶因为它还是有一些是牛奶的成分，类似牛奶的成分，所以如果对这些牛奶的蛋白会过敏的话，它就会产生肚子痛，那有些厉害甚至会有一些大便里面会有些血丝的状况产生。
天啊，大便有血丝，我觉得父母应该会更紧张吧。
哦，对啊，所以我们通常遇到就是小朋友大便里面有血丝这种，我们也都会多花一点时间。然后如果小朋友精神都还好，长大也都是体重有慢慢长上去，但是大便就有血丝，我们就会考虑就是说可能是过敏啊。配方奶这部分我们就会做一些调整跟一些喂教的动作。
我听到刚刚黄医师讲的也蛮有趣的，他说妈妈产前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好的胎教跟休息也是蛮重要的？
哦，对啊，所以我们都会说妈妈，其实妈妈如果产前有些压力，确实啊，我们最近很多研究都发现，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小朋友的生理，虽然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就是我们会说，就是其实怀孕有小孩子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放轻松，然后去迎接这个新的生命这样子。
哦，那还是要呼吁各位妈妈们，真的是怀孕期间要保持身心灵的快乐，然后爸爸们拜托，请让产妇们心情愉悦，不然你们之后就会很难睡觉。那如果小朋友开始哭泣啊，然后狂哭，半夜不睡觉，开始有肠绞痛这些症状，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好，那我们会说，如果疑似肠绞痛，或者是他诊断是肠绞痛的话，治疗的话，我们大概照顾上可以做调整，然后第二步的话，饮食上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最后真的都不行，我们才会考虑在这么小的小朋友身上使用一些药物。那我们会说照顾上的调整的话，有一个 5S。不过大家就大概听一下就好，就是有一个五 S 的方式，就是五个方式，那它开头都是这个 S 开头的字。那第一个就是包覆，它就是 swaddling 啊。那我们就会新手爸妈应该都会跟就是不论是医院或诊所去学这个包小朋友的方式。这方式其实相当重要，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为什么？因为你把小朋友包住的时候，他手脚就不会乱动，不会乱踢，他其实会比较安稳一点点，也比较好睡一点点。所以如果小朋友啊比较会哭闹，然后之前没有尝试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重新把小朋友好好抱一下，说不定他就比较不会哭闹。那另外一个方式我们会说侧抱，我们一般抱小朋友会让小朋友面对我们嘛，就是我们的脸跟小朋友身体，我们身体跟小朋友身体是就是面对面这样子。那我们说侧抱的方式就是把小朋友转一边，就是让他脸部朝外面，一个侧向的方式。有些小朋友在这个比较特殊的姿势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安静下来，开始不哭闹。那要记得，我们会说侧抱的方式只能够你在抱着上面使用哦，就是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只能够仰睡，就是头朝上的仰睡，不能够侧睡或趴睡。侧睡跟趴睡都会造成这个婴儿猝死症的发生，所以这个不行。那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会发出嘘嘘，就是嘘这个嘘声。那其实这个理论也蛮特别的，然后我们看其实很多小朋友都有效。那理论根据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因为小朋友在子宫的环境，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他会听到一些这样咻咻咻咻咻这类的声音，就是因为妈妈子宫附近的血管的声音。所以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如果发出这个很长的嘘这个声音的话，会让小朋友就是感到比较安心，好像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感觉一样。那当然我们这样一直发出这个声音会觉得很累嘛，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会提供一个背景叫做白噪音的东西，你可以上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些影片，那也是类似的声音，小朋友有些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比较安定一点点，比较不哭闹。那再来就是适当的摇晃，就 swing 啊，安抚，就是摇晃这个动作，那也是模拟子宫的环境，因为小朋友在子宫里的时候也是会这样飘来飘去晃来晃去的，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这些摇晃的动作的时候，可以让小朋友就是比较不哭闹的状况。那最后一个 S 的话就是 suck， 就是吸吮的动作。那这个其实爸爸妈妈应该都有做过了，就是说让小朋友就是吸奶嘴这样子的动作。那我们还是会强调说，我们尽量还是先以轻微的方式为主。那有时候不适合使用轻微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再用奶嘴，当做辅助的方式，安抚小朋友，让小朋友比较不哭闹。
好，所以如果小朋友开始有肠绞痛、半夜哭闹、不睡觉的情形的时候，父母可以记得用黄医师刚提到的五 S 的方式来安抚小朋友。但我想要再问一下黄医师，就是如果就是小朋友开始出现这个肠绞痛的症状，开始半夜不睡觉，在饮食上，黄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改善？
那我们还是会说，就是第一线的方式，我们会尽量以安抚的方式为主。 那安抚效果不好的时候，确实饮食上有一些方式。我们刚刚讲，东方小朋友比较多乳糖不耐症嘛，所以其实坊间上有蛮多那种乳糖酶，它就是补充酵素，让小朋友能够把乳糖做一个好的消化，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这些胀气或绞痛的状况。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使用一些益生菌。其实坊间上也非常非常多益生菌，就标榜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肠绞痛其实有治疗的效果的。所以我们在安抚的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可以考虑也是增加这个益生菌的使用。那最后的话，就是指我们最后讲到是什么？对牛奶蛋白过敏嘛。那市售也非常非常多，这叫水解的配方奶。这种配方奶其实就是针对就是容易过敏的小朋友可以使用。那水解配方奶也是相当多研究啦，也是会发现就是说你使用水解配方奶的时候，可以让这肠绞痛的时间降低，可能每天会哭个四五个小时的状况会降低到只哭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那就跟一般的小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所以就大概饮食上的话有这三点建议。
再来就是最后我想要特别问黄医师，就是父母应该都想知道到底小朋友要这样哭多久闹多久，多久小朋友这样肚子痛半夜哭闹的情形才会改善嘞？
那这个数字是大概五个月啦，我就说如果小朋友五个月大以上基本上就不会有肠绞痛的状况，他如果还是有持续哭闹，可能是就是其他原因要去找找看。那所以大部分都是从出生之后到五个月这段期间是最常见的。
我刚听到也有一个我特别想问的，原来小朋友侧睡或趴睡很容易猝死哦。
对啊，睡觉的时候应该说躺在床上的，就是不适合侧睡跟趴睡，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所以在小朋友小婴儿的时候呢，你只能够让小朋友仰睡。那过去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说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趴睡小朋友头型会比较漂亮啦，但是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后来研究就是发现趴睡小朋友很容易就是没来由的就是猝死的状况发生，这样子是不行的行为。
可是如果小朋友很容易吐奶呢，他仰睡会不会也很容易呛到或者是给流？
所以我们就会说如果是容易吐奶的小孩有几个方式啦，当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睡着的时候不要让他平躺，让他头摇高大概30度，这时候他就算是吐奶是流到旁边而已，然后比较不会呛到呼吸道。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一样是仰睡，但是我们采用头侧一边，就他吐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阻塞到呼吸道。所以我们可以合并两种方式，真的很容易吐奶的小朋友就是床摇高30度，然后让他的头能够侧一边这样子。那我们确实有遇到一些小朋友很严重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吐得厉害，这时候确实可能会需要用一些止吐的药物来做控制。
好，了解，谢谢黄医师的分享。好，玛丽又要来总结了。好，关于小儿肠绞痛，我们现在在偷看稿，偷讲。好了，关于小儿肠绞痛会有什么症状呢？我们有一个333原则，就是小孩每天哭闹超过3小时，每周超过3天，持续超过3周，所以大家记得这个333原则。然后肠绞痛常见的原因，除了妈妈怀孕如果有抽烟、酗酒，或是产前压力大。就是宝宝比较会有高几率的肠绞痛，那肠胃道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些什么乳糖不耐症，然后宝宝缺乏一些酵素没办法消化乳糖等等，或是一些喝配方奶的宝宝，或是常有对牛奶过敏等等，对吧？有少讲，
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那爹娘要怎么办呢？爸妈就要试试这个5S 的方式安抚。何谓5S 呢？5S 第一个 S 就是包覆，就是要正确的包覆宝宝，让宝宝就是有安全感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侧抱，就让宝宝面部朝外的侧抱。然后千万千万不可以让宝宝侧睡趴睡，这样会增加宝宝猝死的几率哦。然后用嘘声来安抚宝宝，因为宝宝在肚子里面听到的声音就比较像嘘声，所以爸妈可以用嘘声安抚宝宝，然后也可以上网去查叫做白噪音 white noise 这样吗的声音，让宝宝去听，可以安抚宝宝。然后还有适度的摇晃安抚，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吸吮，就让宝宝，那是吸什么？吸奶嘴，让宝宝增加安全感。 好，以上就是有关于新生儿肠绞痛的相关知识，各位听众们有没有有一些收获了呢？谢谢黄医师参与我们三集的节目，这么有耐心的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小朋友常见的疾病。各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带给各位新手父母们可以有一些共鸣，有一些帮助，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些方向，在照顾小朋友的部分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哦。玛丽的平凡人生，我们下次见啦！谢谢黄医师，
大家拜拜。